13页的倒数第二段这里好，那我们就反正慢慢的来讨论哈，反正这本书也不知道会讲到什么时候啊，我们慢慢的来讨论。好的，我们倒数第二段这里啊，我先前提到脉冲是扩展和收缩，涉及组织囊内固有的某些频率的利用。而且呢，到了某种小小的程度，代表或者是就是内我能力的一个有限的面向啊。因为内我不只是这个能力啊，那以一种甚至更自由、更不受限的方式改变频率和脉冲，这一点是我稍早前想说的。好，那各位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有说过哈，组织囊的膨胀与收缩，也是九种内在感官的其中一种能力。那有时候当我们在静坐，放松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好像全身都在胀大，好，有些人会感觉到整个人在缩小，啊，这就是组织囊的膨胀与收缩啊。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其实它是涉及的一个频率的改变。那还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啊，我们的频率啊，它的振动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频率改变，我们的那种振动的速度也会不同。像我们的这些固体看得到的东西，他们的内在能量的频率振动速度是很缓慢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东西。可是呢，为什么看不到灵体哈，看不到灵魂哈？因为它的振动频率是很快的，快过你的肉眼能够看到的频率。所以组织囊的收缩或扩展，它其实涉及的就是内在固有的一种频率的利用，就是频率改变。你很放松。哦，有些人会整个身体胀大到好像充满了整个空间，有些人会收缩到缩小到好像变成一个小细胞一样。好，那曾经鲁伯有一个练习，他把自己缩小到可以跑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啊，然后在血管里面了哈，再到处去跑。那有时候我们做练习也会这样子，想象你自己缩小到小小小小的啊一个小种子啊，然后进入到你的身体里面，然后去观察。好，观察你身体里面的这个各部位的构造，好，或者是你可以想象哈，比如说你的胃不舒服，你就想象有一个小人，你把它想成是一个这个清洁队员，好，那跑到你的胃里面去，开始帮你打扫，啊，你就想象说有很多的这种不好消化的东西啦，还有很多负面的情绪跟感受，好，那这组清洁人员呢，跑到你的胃里面来，开始帮你打扫。好，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个冥想的练习。好，那鲁伯呢？他那张字条的经验代表了一次千里眼，就像他的时钟经验一样啊。千里眼与伪装模式有关。好，那为什么说千里眼与伪装模式有关？千里眼啊，就是鲁伯上次不是看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钟吗？那个钟也是我们的伪装实相里面的钟表嘛，哈。那他也可以看到，其实并没有在他面前或盖住的信封里面的字眼，这也是千里眼。他看到的那封信里面的字，是不是也是伪装实相里面的东西？好，我们这个所有的空间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叫做伪装实相里面的这个伪装物品了，伪装物品。好，那有一个相对于伪装的一个内在实相的空间。好，那我们先继续看。那这个比方说心电感应就不是，为什么？心电感应是一个内在感官的能力，好，它所能够感知到的，有的时候并不是在一个伪装实相里的东西。有些人心电感应可能跟所谓的灵体、跟灵魂，我们或说高灵啊连接的时候，那它的这个心电感应所接收到的讯息，不见得是在伪装的这个世界里面所真实看到的，大家了解吗？啊，真实存在的不是。我讲真实存在的意思是我们的习惯用语哈。因为我们所谓所有的真实存在，它也只是一个暂存的现象，因为它的频率很慢，所以我们看得到它在那里。好，等到它频率变快，比如说这个东西可能里面的粒子散掉了，我们说这个东西就不见了，对不对？好，你组合的像这个手机，只要把它拆开，里面所有的零件都拆开，它就不是手机了。大家懂这个意思哈？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拆开。我们叫做因缘灭了，条件不在了，它就不是那个东西了。好，所以呢，在更进一步的这类经验里面中哈，那随着能力的增强，鲁伯将会看见啊， 好，他为什么要加括号？看见什么？不见得只是看见伪装实相里面的东西，不是用肉眼在看见，很多是内在感官的能力所看见的东西。那张纸就他看见的是杜若沙皮瑞手写，他在一张书桌上面记载啊，提到你的名字，还有其他艺术家的名字。那个女人考虑把他们的作品放在办公室。鲁伯并没有亲自走到那张桌子打开来看，他是用什么能力？他是用千里眼的方式看到的，啊，他不用走到面前打开看，啊，他就直接知道里面写了哪些名字。好，这是他的能力哈。那字条在那个女人公寓里的一张书桌上，鲁伯没有看过他，而且呢，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也不熟悉他。约瑟啊，现在我不会再多谈这件事，因为上面有你的名字。鲁伯看到那张纸，没能全部看完，只因为纸上没有再度提到你的名字，也没有进一步的讯息，只是一些人名，所以他没有更多的情感诱因。哇，这句话很有趣哦，你有情感的诱因，你就会让你更有发挥这个能力去看见更多的东西。你要有一个目的啦，好，只要这张纸上面写的都是跟你不相干的人，你想要去用千里眼看到那张纸条的动力就不强了。可是因为上面有鲁伯的名字，所以他看了一下，可是他没有看到更多，是因为他上面并没有写他老公的名字，他没有什么兴趣。好，所以我们其实要发展我们的很多的能力，其实情感的诱因很重要，你要有情感的强度，情感的强度是能够放大你能量的一种方式。情感的强度，好强烈渴望，像那个 Doctor Strange 那个奇异博士，他为什么会跑到那去学法，而且后来真的专心的在那里学法？情感的强度嘛，很强烈的想要治好他的身体，治好他的双手。后来他才发现，他其实好，其实更想要去扩展他很多的能力，对不对？有没有很强烈的情感能量？好，所以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想要完成它，你要不要去发动你非常强烈的情感能量？就说要有强烈的意愿，强烈的意图，啊，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非要不可，啊，这样的会，让你有燃出哈，燃烧出更大的一个动力，让你更有一个动力去学习。好，所以啊，因为上面没有写约瑟的名字，他就没有想要看更多了。那我希望你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进度啊，当然由你们来决定，你们的个人能力也会有不同的特点，那这是预料中的事啊。一般来讲，运用心理时间有助于你们两个人以一种相当平衡的方式发展。好，我很享受今晚的课。再说一点，我们的内在感官资料之后，也许我们应该拨一点时间来谈谈你们各个的生命解读，我把它们放在一边，为的是要给你们其他的资料啊。那赛斯在讲说要给他们个别的生命解读，好，应该就是他们个人私人课，针对他们个人的一些生命的一些状态来做的一些课程啊。可是因为他想要给鲁伯他们更多其他的资料，所以暂时没有提。那这里面还讲到说，为什么要用心理时间来帮助他们两个人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发展啊。那因为其实他们一直不断在，他们本来就有啊，本来就具备有很棒的心灵能力，可是呢，透过这样的一个练习，让他们实际上能够体验得到，可以说服哈，更让鲁伯放心的去发展他的能力。因为鲁伯是一个怀疑论者啊，鲁伯并不轻易的相信很多赛斯给他的资料，所以呢，透过心理时间的练习，你自己去感受啊，你自己去证明，你就会更相信啊，这是我的一个解读哈，就会更相信。否则鲁伯其实不太愿意相信，而且鲁伯为什么要接赛斯资料你知道吗？他本来也根本不相信，根本不想做这个事，他是为了他先生，是为了约瑟。好，那后来约瑟这么的认真帮他记录，你看写了这么多东西，记录了这么多的资料，而且这么的详细。好，那鲁伯就是因为他先生极大的意愿而愿意投入他的时间啊，来做这件channel 传递讯息的事情。好，所以你看这是不是情感诱因？好，很多人有的时候来这里都是因为他生病了，或是别人生病了，他来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情感的诱因？可是后来发现你来到这里，好，获得最多的人是谁？是你自己。 所以常常有个案跟我讲说啊，他爸爸怎么样，他孩子怎么样，谁谁谁怎么样。我说假如你这么关心他们，你先来，你先来了解一下，好，我们这个团体我们在说些什么，好，然后透过你我来了解一下那个情况。你不要因为说你的孩子不来你就不来，你不要以为问题都在你的孩子身上，因为你会担心你的孩子，通常你一定跟这个孩子有一些非常深刻的连结的地方，所以你可以先透过来了解你自己，好，然后再去帮助你的孩子。所以不要因为他们不来你就自己就不来了。好，我通常都说，好，你关心的那个人现在还不来，可是你先来学习，那你至少可以学到一些帮助他们的方法。好，那接下来，好，顺便提一下啊，虽然我保证过我不会多管闲事，但是呢我真的认为你夏天周末想去露营的点子很棒啊。还有就艺术家来讲，你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尤其是因为你要求给更多的钱，你一定要买得起那么多的纸来记录我们的课。好，赛斯很幽默，因为其实艺术家会有一种臭脾气，有没有？很多艺术家根本就不肯轻易开口，好，跟这个开口要钱，好，人家给你多少，虽然觉得很不公平，你也不会，好，这个花心思去要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很没面子，你觉得你根本不学。很多学心灵的人，为什么过得非常艰辛的日子、艰苦的日子？好，多少也是这一点，他们觉得这个钱是万恶的冤首，最好不要碰。可是你看赛斯好实际哦。好，你去多要一点钱来，这样你才有钱买纸，好，你才能够来记录我们的课程。好，买纸也要钱嘛。好，那你看这些艺术家们要不要吃饭？那可是为什么有很多艺术家把自己活得那么的苦啊，臭脾气。好，臭脾气。好，我觉得有时候艺术这条路不容易，好，但是你某程度你还是要跟一个所谓社会跟商业上面接轨。你要纯粹当一个创作者，你最好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老子，好，随时提供你，否则的话呢，你还是务实一点好了，好，务实一点好了。我想到我女儿现在越来越务实，我就好开心哦，好，她越来越知道钱很重要，好，这样我就可以很快的脱离，好，继续在养她的这个责任了。好，我们接着看哦。好，玩笑归玩笑啊，你再也不会觉得被艺术家占了便宜。也许你现在看得出来，要是你早早要求更多的钱啊，也是完全可以被接受的，因为这个要求对到手的价值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好，那赛斯在鼓励他们哈，你们的艺术作品其实是非常有价值，你们的书啦，你们在做的这些事情是很有价值的，值得去要更多的钱。嗯，好，那我可以和你一同庆祝吗？好，这个你要记不记都可以哈。然后他接下来讲说，你们将不会有小孩，因为赛斯曾经跟他们讲过，鲁伯跟约瑟呢，这一次的人生的经验是最后一世了，最后一世了，所以不要有太多瓜葛，好，所以他就说你们不会有小孩，理由我已经解释过了。可是在自由意志的范畴内它是可能的，但不是很可能，就是说假如你想要有小孩还是有机会了，还是有机会，因为你有自由意志，你有自由意志。虽然我告诉你说这一世是你的最后一世，但是你坚持还是要有小孩，好，赛斯说我也不会阻碍你，啊，但是呢，他说什么？不是很有可能，啊，几率不大。好，他说现在亲爱的朋友，祝你们有个美好甚至快乐的夜晚。好，那我向来很不喜欢离开你们，因为赛斯很爱讲话，你看到他讲这么多的资料，你就知道了，他非常爱讲，可是呢。他说鲁伯一边来来回回踱步，一边平稳地发出自我的独白，忙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而且呢你这么拼命地在写啊，他的老公啊一直不断地在记录，他说记下我不朽的名言之后，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很高兴，终于可以休息了，终于可以下课了。赛斯非常的幽默啊，然后呢他说我不打算做你们打算做的事，我会讨论我的来来去去啊，那就算不能够完全满足你，至少我可以让你闭嘴一阵子，好，但过些时候再说。好，因为前面那两段话就鲁伯问他哈啊，你离开我们之后你都在干什么，他们也很好奇哈，赛斯不透过鲁伯在讲话的时候他在干什么，那鲁伯就说这是我很喜欢丢给赛斯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他至今都没有回答的另外一个问题，赛斯从来没有回答他 好，他没有在跟鲁伯在做联系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啊，我也很好奇，他不知道在干什么。好，我们翻到第十六页。好，那他说我也许呢会用掉大半节的课来谈他啊，谈说他在干什么。那在这个同时呢，就多忍耐我一下喽。我得说你们的伪装有一些还是真是令人愉快至极。有时候我回来还会莫名的渴望春天和暖风吹拂的天气。啊，什么意思？上一次他不是透过鲁伯看到窗外的风景吗？好，他觉得哎，这个风景还不错啊。好，那他说你们伪装的这个一些伪装还真令人愉快。好，在我们的地球上面哈，春风秋雨啦，暖风啦，都是伪装实相的气候。所以他在讲哇，你们这个伪装实相的这些春风啦，暖风啦，还是很舒服哎。好，因为他透过鲁伯可以感受到我们在这个伪装实相里面的点点滴滴啊，他可以感受得到啊。那他自己也有点好玩了哈，因为在他的实相里面感受不是这一回事，不太一样。好，讲到这里我们就看下一节哈，第四十四节。前面的这些正楷字哈，你会在早期课上看到很多，他一直都在描述啊，约瑟会记录啊，在鲁伯跟赛斯连结的时候他的一些变化啊，好多细节啊。那个约瑟真的就是一个很细节的人，他写得非常的详细啊，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看啊。那都在描述他开始要进入一个通灵状态时候的一些身体的变化啦，眼珠的变化啦，音调的变化，周围环境的一个状态。好，他会做这些描述。那我们直接看到十七页的最后一句啊。那赛斯每次来都会晚安玩伴们，他把它当成玩伴哈，玩伴。我很高兴你们这么喜欢上我们的上一节。事实上呢，我正要讲到梦的地点，因为你的的确确在你的梦中经历这些地点，而且他们不占据你们的任何空间。我还记得有一堂课我们有讲过，梦有没有占据我们物质实相的空间？没有，即便你在梦里面啊，已经到了好多的地方，对不对？好，那在某个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并不存在，但是他们确实存在在你的梦里。你能够在这些梦的地点看见、触摸和移动，可是只有当你们醒来的时候，他们才会被你遗忘。这一点应该和我们谈的宇宙扩展的资料一起来考虑，因为梦的地点哈，当然呈现了一个实相，甚至一个不存在你们空间里的架构。那单纯以你们衡量你们的空间惯用的标准来衡量，你们根本接收不到有关他们的存在或实相的任何一点线索。好，也就是说，假如你用你在看这个世界的观点，那你就很难理解梦到底是怎么回事，梦中的实相怎么回事。好，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物质实相里面讲位置，好，你就一定要具体的占据了一个空间，对不对？可是在梦中并不是这个样子，好，层层叠叠的，而且呢在梦中占据了一个空间，等一会儿马上那个地方又不是那个样子了，那个空间又变了啊，又变了。所以只要单纯以你们伪装的概念来衡量，很多原本你们知道存在的事物似乎都不存在了。好，那我要讲各位，现在在你身边看到的空间空位，在这个地方空空旷旷的这一个地方，它真的是空的吗？不一定，也许这个房间挤满了人在这里听课呢。好，我讲一个好玩的事，我曾经讲过，以前还没有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三光巷的那个徐心脏内科嘛哈，在三楼上课，有一次来了一个女孩子哈，因为她其实精神分裂啊，有幻听，有幻想。那她来的时候啊，那也在我的读书会上啊，那她的家人也都来了啊。那讲完的时候呢，她就告诉我说，老师，我告诉你，这里站满了好多人哦，上千人，他们都在这里听哦。好多人就开始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好，我一听说很不错啊，哇，这么热闹，这么多人都在听啊，我觉得很好啊，那我们一起学习。他讲得绘声绘影的，讲到他的家人常常被他搞疯了，因为他常常告诉他的家人谁谁谁在哪里。好，那我也曾经听过一个妈妈讲，他的孩子还很小，小孩子真的就可以看得到啊，看到不同频率的这个东西。每次一开车进入到地下室的时候， 哎，妈妈那里怎么站一个人呢、啊？他在那里干什么？他妈就吓死了，你不要乱讲话。啊，很好玩，嗯。好，那现在我们念了赛斯哈、啊，在讲的这些资料还讲得这么清楚，你就再也不会害怕了，啊，你就再也不会害怕了。好，那嗯，这一段哈，因为他谈到宇宙扩展的资料哈、啊，宇宙的扩展不占空间，我们会慢慢的去解释。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你无法否定你自己的心理实相，但有的时候呢，似乎只要你做得到，就会否定它。啊，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被外在感官实际接触到的景象，好、啊、深深的吸引。我们只相信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所以我们会忽略掉很多心理实相在进行的一些事情。好、啊，我们会忽略它。那，他说，有的时候啊，似乎只要你做得到，你就会否定它吗？那你们无法向外感受或者看见衡量一个情绪，而且一个情绪不占用任何空间。假如情绪占空间，你这个人早就爆破了，对不对？早就不够装了哈。那情绪依然存在，感觉增强，好，在值的方面，可以说他们在扩展。好，他的这个值这个字哈，你就把它当成就是他的一个本质好了。它的一个本来的状态，本来的状态。那我们认为空间的概念就是要实际占一个位置嘛，可是心理实相里面的空间没有占实际上我们以为的位置，好，没有占那个位置。那可以说他们在扩展，但是一个感觉的这种真正的强度或值的扩展占据的额外空间并没有比在概念上占据的空间多。好，换句话说，我们上次有讲过哈，我们说价值的扩展，我们说很多情绪的扩展，我们说很多感觉的扩展，有没有占空间？感觉情绪这些东西没有占空间，没有占空间，可是它可以却不断的扩展，对不对？假如它是一个有形的话，我们这个地球早就刻满了，根本不够啊，根本不够装。好，那他说红色这个颜色比黑色来得鲜艳，但是红色占据的空间没有比黑色多。那换句话说，扩展的发生就值的特性或强度的等级来讲与空间的扩展无关，而值与强度的扩展是唯一真实的扩展形式。好，我简单解释一下哈，各位，每个人喜欢的颜色不一样，有些人看到红色会有什么感觉？哇，热情洋溢，比如说哈，哇，热情洋溢，然后有一种饱满的感觉。当你讲到热情洋溢、饱满的感觉，你整个人有没有一种好像在膨胀的感觉？可是它有没有占空间？它没有占空间。好，只要红色给你带来很强烈的一种反应，有些人看到红色会觉得好刺激哦，有没有？好，只要在病房里面全部红色床单、红色枕头，你觉得病人会安稳的睡觉吗？会疯掉，对不对？好，可能躁郁症哈会发作，所以颜色有带着能量，对不对？可是这个颜色所带来的这种能量的强度，它有没有占空间？没有占空间，大家懂这个意思？可是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那你看，相对于黑色，它比较会让人家有一种缩小、安定，好，有一种稳定的感觉。可是，只要病房里面全部铺黑色的床单、黑色的枕头，你觉得病人会怎么样？啊，很快就挂掉了呗，啊，很快就挂掉了。好，所以这里在讲这像这样的意思，红色跟黑色这样的一个颜色，它的能量的强度，啊，它的感受的强度，它会不断的带来很多的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可是这些感觉没有占空间。那你看，我们大部分是不是都在感受一些没有占空间，但是对你却有深刻影响的一种状态？好，包括你的情绪对你的影响很大呀，颜色对你的影响很大呀，可是影响的再强烈，你这个人还是这样的一个肉体吗？好，他没有办法占更多的空间。好，那我说过，你们现在的仪器没有办法探测心智，可是心智并不占用空间，但是心智却是给头脑力量的值。好，心智它是我们头脑在运作之前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能力。好，心智的能力，它在脑袋里面有没有占什么位置？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个脑袋就一点点嘛，对不对？可是你看， 有些人聪明成那个样子哈，学富五车，他的脑袋也没有更大颗啊，没有。那很好笑，他们就把爱因斯坦的脑拿下来要研究，对不对？想说他怎么那么聪明，你把他的脑袋再怎么割也看不出来所以然啊，对不对？他的聪明不是在那个具体的那个脑袋上面哈，那个那一块上面。那我就想到那个奇异博士里面演那个坏蛋，有没有？他最有名的电视剧就是汉尼拔，就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嘛。那我讲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哈，他就把一个人的头盖骨切开来，没有死，然后切一块他的脑袋，那个脑的那个部分，然后拿在锅子上煎，煎完了之后拿来吃，然后那个人还继续在讲话。好，恐怖片嘛，看大家就，那我觉得很神奇哈，把那个脑袋切一块下来。他说，但是不管一只跳蚤或是一个人的心智啊，都没有占用更多也没有占用更少的空间。好，跳蚤的心智跟人的心智一样，都没有占空间。心智只是就空间而言不存在而已，只要你们一直从空间的扩展的角度来思考，就绝对没有办法衡量心智的扩展，也无法衡量宇宙的扩展。否定不存在于空间的实相，就像否定人类自身很多的传承与能力。好，我想这一段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好，很多精神上的力量深深地影响我们这一生，可是精神的这种能量有没有占空间？没有占具体的空间。那再说一次啊，梦世界以一种非常个人生动又有效的方式来存在，但是梦世界并不占有那么多寸尺或马或母。现在我们开始谈别的了。如果梦世界存在，而它的确是存在，如果它不存在于空间里，那么它的存在又是在什么之内，或是在哪里？要是有的话，将会带我去哪里的路径哈，将会带我们去它那里的路径又是什么？眼睛看太快，嘴巴跟不上眼睛，所以就乱念一通。这个眼睛比较快，嘴巴也想快，我越讲越快。好，很好玩哈。那他说，假如梦不占空间，那梦在哪里？梦在哪里？很有趣哈。他说，既然我也说宇宙和梦世界一样，那基本上和你们所说的空间就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你们也许会在可能发现的基本宇宙与梦世界的媒介之间推断出一个相似处。这里呢，你们必须要了解，你们的空间概念和我们的第五次元空间啊的实相很不一样。那在我们继续下去之前，我想要再次的把这一点说个明白。好，所以你去看奇异博士，有没有看到他那个第五次元的空间？好精彩，对不对？他的那个高楼大厦可以有各种方向，啊，因为那个空间层层叠叠，层层叠叠的，还可以倒退，还可以前进，哦，很有趣。尤其我觉得最精彩的就是他们在追逐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路一下上面一下下面一下左边一下右边，看得眼花缭乱的。还有你有没有把最后看完？最后有两段拍摄后的，有点像，因为他最后那一幕哈，有好多的那个人名什么出来，有没有？对，你要花絮，你要耐心等待，因为后面还有一段。你有没有看到那里？完全结束的最后面那个哈，名字都跑完，最后面还有一段。可是因为他那段很长，很多人就走掉了嘛。我看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走掉了，我看第二次我就一直在坐着等，真的很久哎。很多人当然会走掉，可是他后面就讲到，啊，他后来他们就到地球石像来做一个保护地球的人，他就去找那个被那个古医治好的那个后来在打篮球的那个男人嘛。可是那个男人他是把他学来的这个魔法都用在他的身体上，所以他的脊椎好了。可是这个黑人竟然跟他讲说，我们在地球石像上不需要这么多魔法师，就收回他的那个能量，哇，马上他的身体就颓败下来，啊，那这个很戏剧化了，啊，很戏剧化。那我觉得耐人寻味，他在可能有下一集，拍得太好了，一定会有下一集。下一集就是这位医生哈，啊，就开始来保卫地球了，哈，啊，为了拯救人类，啊，古医就说你当医生只是救你自己，可是你发展你的这个能力，你可以拯救更多的人，好，他是这么说。好，我们接着 你们认为空间啊是一个可以填补的空无，那是个完全错误的概念。物品、星球、恒星、星云，在你们这个宇宙中形成，根据你们最新的理论，它们持续在诞生，这个宇宙在扩展或是延伸，可以这么说哈，以至于它的四面八方膨胀起来。银河系的外围名副其实，在不存在之处突然冒出来。那真正的第五次元空间，像我常说的那样，正好相反，就是生命能量本身是活的，拥有无止境的转化能力，形成所有的存在，甚至形成你们熟悉的伪装宇宙。你们试图探查它，却又徒劳无功。真正的第五次元的空间，它是没有占空间。它这里讲什么？生命的能量，它是活的，它不断在变化的，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样子。好，没有一个像什么第五次元空间，好像有一个什么样具体的一个空间似的，其实不是。好，它是没有办法被限制，它是活的，它是不断在变化的过程。第五次元的空间，它就不是我们的空间概念了。哇，然后这个第五次元空间，好，这个我说的实相的基本宇宙，就强度、特质、特性和值来说，持续不断扩展，与你们的空间概念无关。所以第五次元的空间是什么空间？不断在扩展过程中的一个宇宙，啊，一个空间。大家开始有一点概念了吗？它就像梦宇宙一样。好，梦有没有占空间？没有，大家可以理解。可是它有没有非常真实？有没有影响你？有。那这个第五次元的空间就是这个概念，它不断的还在膨胀，还在扩展当中，可是它没有占我们以为的一个什么位置啊？否则你会觉得哇，这个宇宙不会爆破吗？会不会爆破掉啊？其实不是。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多重宇宙的空间概念。好，多重的宇宙什么意思？你现在能够用哈勃望远镜，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天文学所看到的这个整个星空，你看得到尽头吗？看不到。为什么？它不断的还在膨胀的过程，无边无际，无边无际。好，很多那像那个佛经里面好在形容的很贴切，有没有？好像恒河沙数一样，那恒河沙你怎么数啊？好，它是一个一个完全不断一直在扩展的一个空间概念。好，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好，那他说，在一切伪装之下的基本内在宇宙，根本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存在的空间里。你们想象的空间，也就是说，一个可以填补空无，是一个伪装哈。那在这里，跟我们在常常讲的内在的世界，有没有内我的世界？它有没有占空间？没有。所以你的内我的能量、内我的智慧、内我的潜力，可不可以无限的去扩展？可以。好，所以所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有没有？好，然后内外其实是相通的，也没有真正的内，没有真正的外。所以我们常说向内我去探索，很多人就会奇怪说啊，我们的身体就这么一点吗？内我那到底在哪里？那它到底有多大的容量？好，那各位只要透过我们刚刚的一个这个解说，好，那你的内我的世界也是像这样的概念，它是可以无限的扩展，而且它就是直接联系到整个宇宙的。好，我们说整个一切万有的连接到我们的生命的源头的管道。好，那自我意识跟内我意识中间的通道又是什么呢？心理时间啊，心理时间。好，它有点像是透过你的心理时间，好像开始就是要变装，有没有？本来你在伪装实相，你是穿肉体的衣服，穿你的这个伪装实相的衣服，可是当你进入到心理时间的时候呢，你就会穿上奇异博士的那个一直跟着他的那个披风啊，然后就开始转换空间啊，是一个转换实相空间的一个通道啊，进入到心理时间，你可以开始做一个转换的一个动作。好，那梦的世界啊，哎，时间到了呀，怎么这么快？时间是虚妄的，讲着讲着怎么就这么快就到了啊？可是我们还是要看钟表时间啊，因为肚子会饿，因为我们这个伪装的肉体是需要吃东西的。好，那我们就上到这里，那下个礼拜会暂停一次课程哈，那我们就是下下礼拜再见咯，对吧？下下礼拜是哈。 下礼拜我在马来西亚，好，所以在下一个礼拜，好，我们再大家见面。那真的再一次邀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感恩餐会啊。那这个扣掉我们的本钱，所有的钱我们就是要来赞助我们的教育中心，好，将来甚至就是基金会啊，2500万而已嘛，啊，就靠大家聚沙成塔。好，谢谢大家，也欢迎你带你的家人来哈，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同乐会。好，好，谢谢大家。